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雅各牧师。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就是圣灵感动，旗开得胜。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一节，亚门人的王拿瞎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瞎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第二节，亚门人拿瞎说，你们若是允许我们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们就与你们立约。我们可以看出来，亚门人来打亚比人呢，他的目标是要羞辱以色列人。他们选了一个小小的民族，也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就把这个城给围起来了。亚比人一看呢，对方来势汹汹啊，他们的长老就向这个亚门人的王来求啊，求什么呢？求你宽容我们七天，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看看他们肯不肯来救我们。若没有人救我们呢，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了。到了时候，你要弯眼睛，那只有让你弯了。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哈，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啊。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见，扫罗秘密受膏又公开的当选了，但是他没有正式做王，他又回到他自己的老家，还是过着农夫的生活，对不对？他从田间赶牛回来嘛，那么回来的时候一听见这个消息，他就非常的气愤。所以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上帝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那么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要发生呢？我相信呢，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现在扫罗已经秘密受膏了，公开当选了，要借着一个机会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这个时间到了，亚门人来打亚比人，亚比人来向以色列人求救。现在扫罗把他自己的耕地的牛切成筷子，每一族送一块，并且说了，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就把他的牛切掉。所以大家怕呀，把牛杀了呢，大家都没办法耕田了，大家都出来如同一人。第八节说，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为什么是犹大人3万呢？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族，以色列人呢是10个族。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比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扫罗这一呼召啊，大家都团结起来了。所以亚比人回去以后就对亚门人说，我们明天出来归顺你，你们可以随意带我们。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扫罗的人是不是会赶到啊，所以先来啊安抚他们，说等到明天我们就出来。所以11节，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啊，在晨更的时候，就是清晨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没有二人同在一处是什么意思？都成为战兵了，自己逃命去了。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治理我们的是谁呢？现在大家想出来了，原来不是有一些人反对扫罗做王吗？所以今天可以把他们交出来，我们要把他们杀了。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 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人大大欢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扫罗是秘密受膏，公开当选，现在呢正式继位了。正式继位是在他打了胜仗以后得到全国上下的信任。不过在这里已经看见有一个隐忧啊，就是第六节第七节，他传信给全以色列人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扫罗失败的根源呢，就是他年轻啊，他没有认识他的地位，他把他自己的名字排在撒母耳以前。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是代表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说他的错误的话，这可能是他的第一个错误。那么到了第十二章呢，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现在这王在你们面前，我已年老发白啊，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换句话说，撒母耳的儿子也跟着他都来了嘛，我从年幼直到如今都在你们面前行，就是说我一切的行为都像一本书一样的展开在你们的面前，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的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这一段就是撒母耳在他离开做这个以色列人的审判官以前呢，他有一个自我的表白，他要表白他自己的清白，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的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我们知道一个做法官的人收受贿赂就屈枉正直，判断就不正确了。众人说，你未曾欺负过我们，虐待过我们，也未曾从谁的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现在大家都表明撒母耳是一个清官呢，他是非常的清白。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第八节就是追溯历史了，从前雅各到了埃及，雅各不是带着他的子孙为了避难到了埃及呢？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为什么呢？他们在埃及沦为奴工了，失去了自由，生活上有各样的痛苦和压迫，所以摩西把他们领出来，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了迦南，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朔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亚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所处的这个地位啊是很难的，北面一个强权是叙利亚，南面一个强权是埃及，他们在一个缓冲地带，南方人打过来他们有痛苦，北方人打过来他也有痛苦，在当地呢又有很多小的民族，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内部一失去了属灵的活力，外族就入侵。先知的解释就是说，上帝要用这些外族来攻击他们，来提醒他们要悔改。所以第十节说，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去拜了偶像和亚斯他录，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这是一个循环，耶和华在他们犯罪的时候呢，就允许外族入侵打败他们，他们悔改的时候呢，他们就复兴。怎么样复兴呢？十一节说，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位仇敌的手。上帝兴起士师啊，就是有能力的领袖做他们的审判官，带领他们灵性复兴，你们才安然居住。十二节，你们见亚扪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 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你们的王，如果你们都能够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活在他的面前，他就会保护你们。现在因为你们不遵行他的律法，去敬拜侍奉各样的偶像，所以呢，你们灵性堕落了，结果呢，外族入侵了，你们就受苦了。十三节，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这个王啊，已经选出来了，就在这里了。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好了。十五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十六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那么为什么在收大麦的时候打雷下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呢？因为这是夏天呢，平常在这个收割的时候是非常热的一个季节，不会打雷，不会下雨的。但是撒母耳他说，我现在要求上帝用打雷下雨的这个记号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你们现在不要活在他直接的统治之下，你们要一个王来管理你们，这是一件得罪上帝的事情。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十九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祈祷耶和华你的上帝，免得我们死亡。这个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问题也就在这里，他如果说求你为仆人们求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免得我们死亡，那不是更好吗？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这些百姓啊，知道错了，但是一个制度已经建立以后啊，就不能再更改，所以这个君王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治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过去那种大家各族自治、和平共处、活在上帝面前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二十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那些假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上帝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这是上帝的选择。二十三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我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我会不断的在上帝面前为你们祈求，我也会不断的以上帝的道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不只是以色列人要灭亡，他们的王也会同归于尽。这个预言40年后应验了，因为扫罗被敌人打死了，以色列人都失败了。后来大卫王兴起来，带领他们再一次走向复兴的道路。